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位姊妹的见证，苦读变感恩，作者张文文。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性格乐观，这是现在的我，可过去我曾患过忧郁症，心里满了苦读和仇恨。十年前我刚从中国来美国时，即忧郁、恐惧、极度自卑、过于敏感、暴力、愤怒于一身，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，怎么我还活着？童年的惊吓。我是七个月出生的早产儿，两个月后体重只有1.5公斤，五六岁时经常看到父母之间的打骂。有一天深夜，我被父母的吵闹声惊醒，睁眼一看，见母亲坐在漆黑的窗台上，我心里一惊，难道她想自杀吗？30多年后，我在美国一间神学院读书，教授要我们写一生之中最伤痛的事。我跪下来祷告，回想起5岁时那可怕的一幕。那天我上楼找妈妈，看到她躺在地板上，好像死了一样，旁边有一把剪刀，一瓶毒药。对于一个5岁的小女孩来说，这种情景太可怕了，我惧怕的要把她从记忆中抹掉。暴力家庭。又有一次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偷了妈妈的钱去买跳皮筋儿，被她发现后，她居然用布鞋打我的脸，打了1个多小时，打得我整个脸都肿了。还有一次到农村我哥那里去做客，天黑了，我想把电灯插上，但我还小不会插，触碰到了电，尖叫一声，哥哥以为我在玩电，不由分说就用毛竹一顿暴打，打得我是遍体鳞伤。有一年除夕，父亲和大哥又打起来，整条街的邻居都跑过来看热闹。大哥冲进厨房，拿起菜刀站在门槛上，扬言要杀我们全家。没有人管我，我哭喊着跪在大哥面前求情，羞辱与难堪、害怕和愤怒深深埋在心底。父母没有爱，家庭没有爱。母亲常说，我们家要死一个人才会平安。我第一个反应是，这个必死的人就是我，是我造成他们这样的。从此，自杀的念头就埋在了我心底，那时我还不满10岁。有一次，父母亲和大哥又吵起来，只见父亲把一锅肉砸在地上，大哥随即抓起坐着的小凳子丢向了父亲。父亲立时血流如注，全身是血，急送医院抢救。出了医院，父亲去派出所报告，一路上有群众围观，说着笑着就像看戏一样。我到美国的第一个月，连续10几天，天天晚上重回幼年时的苦境，不能入睡。30多年来，我每晚做噩梦，幼时的暴力言语和恶虐环境从没离开过我。我想，我在母腹中已经遗传了忧郁症。为信仰受逼迫。我爸是老党员，经历中国革命，他希望我成为党员，长大后嫁给一个党员。可是我13岁时收听到了福音广播，自己信了耶稣，找到教会，受了洗。爸爸觉得这是对他的奇耻大辱， 他是一个老党员，一个老党员，一个老干部的后代，居然去信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宗教，简直是自毁前程。于是父母用尽各种各样恶毒的言语攻击我，每次吃饭爸爸就像开批斗会那样，怎样恶毒的话能令我痛不欲生他就怎样说。他说，你这不要脸的女人，真正的好男人是不会要你这种女人的，整天就知道信耶稣。他以为他这样做能够阻止我信耶稣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上帝加给我力量，我没有停止过聚会。靠十字架上的耶稣学习饶恕。我们无法选择父母、家庭和社会环境。我这个早产儿生下来3个月后才3斤重，这么弱小却要承受那么多痛苦。苦难会扭曲人的心灵，叫人一辈子在怨恨苦毒中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，给人带来莫大的痛苦。我说，主啊，我们做人不是要讲公道吗？他们那样对我，凭什么我要饶恕他们？但圣灵对我说，凭什么人们要那样对待耶稣呢？耶稣从来没做错事，却替全世界的人背负了极重的罪的刑罚。凭什么你就不能承受世上的痛苦呢？我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凭什么？我是个罪人，又活在一个罪人与罪人彼此伤害的世界中。上帝爱我，他开启我的心窍，让我明白，耶稣能体会我的痛苦，因他早早为我钉死在了十字架上。主耶稣的痛苦是有其崇高意义的。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这样说道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主耶稣是我的大医生，我在他里面能得着医治，我可以将所有的怨毒、仇恨、痛苦、压力、创伤全部倾倒在他的脚前。如果主耶稣基督没为我钉死，这些痛苦、仇恨就没有人能够医治。人的罪孽造成了人的苦难，但主耶稣没有罪，没有做错过事，却承受了我对他的怨恨。我曾经不是怨恨上帝把我生在世上受苦吗？但是现在我渐渐明白，主啊，我感谢你为我钉死，我感谢你让我在创伤中体会到了你的大爱。因为我曾受过痛苦，就知道罪是多么可怕和可恨，就知道我们真需要救主耶稣降世来解决我们的罪孽和痛苦。上帝又开启我的心窍，让我明白我心里的愤怒怨恨是我患忧郁症的根源。我若想得医治，就必须把这些放下。起初我的答案是不行，恨是我活着的唯一理由。圣灵继续开我的心窍，他让我看到这都是魔鬼的谎言。我不是基督徒吗？上帝已经呼召我从罪恶和仇恨中出来，我要离开黑暗的权势。上帝又让我看到恨不属于他，也不属于他的子民。我若要得释放，就必须破碎老我，把所有的怨恨通通交出来。上帝是公义的，虽然家庭、社会各种各样的因素造成我们心灵受创伤，但是我们的生命要向上帝负责，无论谁都不能找借口逃避。我不能再让自己活在怨恨中，我的生命要我自己向上帝负责。如果不这样做，首先受亏损的是我，跟着的当然是别人，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 我挣扎了很长时间，仍以为有心无力，但上帝却说，我能，你的选择是你愿不愿意。终于我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这一个被亲生父母兄弟都任意咒骂殴打的人，你却为我死，现在又赐给我这么一个爱我的丈夫。在这十年中，我的丈夫为我们的婚姻付出真爱的代价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他完全做到了。他很年轻时受上帝托付，有向中国人传福音、爱中国人的负担，上帝就将一个中国女子赐他为妻。他没有辜负上帝的托付。主啊，我哪里配得这样的福气呢？万事互相效力，上帝又开启我的心窍，让我明白他能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虽然是丑恶的、被咒诅的，上帝仍能使这些事变成福气。在几年的服侍中，我发觉圣灵给了我一个恩赐，担当别人的痛苦。有一位姊妹的儿子被人杀害十几年了，每年到了儿子的忌日，他就痛苦地活不下去。有一次我为他祷告时，居然感同身受，哭得很厉害，说我的儿子被杀了，我的儿子没有。那次祷告后，这个姊妹感觉很奇妙，说感觉一下子轻松多了。另外一次，一位姊妹的丈夫死了，她痛苦极了，没有人能安慰她。我在电话里为她祷告时，上帝把她的痛苦放在我的心里。我为她祷告后，她的痛苦也减轻了很多。还有一次，为一位姊妹祷告，她也得了医治。我想，如果我过去没有受过那么多、那么大的创伤，我根本不能体会他人的痛苦，更别说能感同身受了。感谢上帝，他把我的痛苦变成恩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伴他们走过人生中痛苦的一段路。过去我所受的苦是值得的。正像圣经上所说的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参见哥林多后书1:4。饶恕人得医治的要点。要想得医治，第一个要点就是要承认自己有问题。圣经上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参见约翰一书1:9。第二，不要老是在回忆中自怜和怨天尤人，要把一切痛苦交给上帝，求他赐给我们从天上而来的大爱，饶恕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。祷告再加上读经，让上帝的话充满我们的心，做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第三，不要信感觉，在感觉痛苦时要立刻仰望耶稣，把感觉交给主。魔鬼常常利用我们的感觉把痛苦扩大，让我们继续在怨恨、自卑、愤怒中翻滚纠缠。魔鬼要用消极的思想毁灭我们，我们要赶快把痛苦、仇恨的感觉交给主耶稣。靠着祷告和仰望耶稣，我们可以把怨恨变成感恩赞美。我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地依靠主，经历着他复活生命的大能。有一次我祷告时想起诗篇103篇4节，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我说，主啊，既然这样，我就要让人看到我头上有仁爱和慈悲，而不是满了仇恨与愤怒。主啊，我不能，但是你能， 请以仁爱和慈悲作为我的观念。我就这样不断祷告和操练，上帝的时候到了，我明显地感到自己彻底得了医治。朋友，你想痊愈吗？亲爱的朋友，因着耶稣，今天我不但活着，而且活得有意义、有价值、有荣耀、有幸福、有光彩。我曾被罪伤害得那么深，还可以得医治，从忧郁变为乐观，从天天想死变为充满生气和盼望，从觉得自己无用变为服侍上帝、贡献社会。是上帝改变了我。今天上帝也在问你，你要痊愈吗？但愿你立即回答说，主啊，是的，请医治我。那医治了我的神也一样能够医治你，你相信吗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张文文姊妹为大家带来的苦读变感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我们饶恕不仅仅是为了让别人感觉好些，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心灵的需要，以摆脱罪恶与苦毒的缠绕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活出神的爱。我们都是罪人，因此当别人犯罪时，我们也应该原谅他们。圣经告诉我们要饶恕所有那些亏待我们的人，而且是无条件的饶恕他们。请想一想，如果神已经完全饶恕了我们，我们怎么就不能原谅别人一点点呢？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，耶稣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又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希望今天的这个见证对您有所帮助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
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。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，消失也无踪。